第六章悔改，阐述了信、仁爱与选择自由之后，接下来自然要探讨悔改。因为若没有悔改，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与仁；若没有自由选择，人不可能悔改。在此论述悔改的另一个原因是，下一章我们要探讨有关重生的主题。在除掉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严重罪恶之前，没有人能被重生，而这一切只有通过悔改才能做到。未重生者不就是那不知悔改之人吗？一个不知悔改者不就像一个浑浑噩噩丝毫不知罪，因此将罪像宝贝一样搂在怀里，每天亲吻他，如同奸夫亲吻他床上妓女之人吗？但为了清楚地说明何为悔改以及它产生的果效，这一章必须分成若干小节。第一节，悔改是人内在教会发展的第一阶段。被称为教会的团契是由拥有内在教会的所有人组成。当人即将重生时，教会就进入人内。人皆是通过弃绝罪恶，躲避一群手持火把奋力追赶他将他扔到火堆上的恶魔而重生。人一到成年，会有很多方法使他为教会做准备并被引入教会，而教会借以在人内建立的方法就是悔改的行为。悔改的行为是指所有使人不去意愿，因此不去行悖逆神的罪恶之类的事。除非这一切发生，否则人仍是站在重生的门外。如果那时有关永恒救恩的想法进入他的脑海，他也许倾向于他，但会很快地背离他，因为他没有更深地进入人里面，仅仅止于他的想法。尽管他由此也许进入言谈，甚至可能进入某些与言谈一致的举止，但只有当这一类的思想进入意愿时，它才会成为人的一部分。因为意愿是人本身，人的爱就居于其中，思想在人之外，除非它出于意愿。结果如此，意愿与思想就会行动如一，二者一起构成人。由此可知，为了使悔改在人内真正的奏效，它必须出于意愿，以及出于来自意愿的思想，而不仅仅是出于思想。换句话说，它必须体现在行动中，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。圣言明显证实，悔改是教会发展的第一阶段。施洗约翰被提前派去为主即将建立的教会预备人，他施洗的同时传讲悔改，因此他的洗礼被称为悔改的洗礼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洗礼意味着属灵的洗礼，即是从最终洁净。约翰是在约旦做这一切的，因为约旦意味着被引入教会，他是教会所在迦南地的第一个边界。为了赦罪，主自己也传讲悔改，从而教导悔改是教会发展的第一阶段，并且人悔改到什么程度，他的罪就远离他到什么程度，而他的罪远离到什么程度，就被赦免到什么程度。主甚至吩咐他的十二使徒和他派遣的七十个门徒传讲悔改，这些事实都清楚地表明，悔改是教会发展的第一步。教会不可能存在于人内，除非他的罪被移走，凡理智者都能推断出来，也可以通过以下对比说明这一点。在逐出各类野兽之前，谁会将绵羊、小山羊、羔羊赶到田野或森林里呢？在拔掉荆棘、前麻之前，谁会将长满这类有害杂草的一块地打理成花园呢？在逐出敌人之前，谁能在他们所把持的城市根据司法实践建立一套司法管理模式，或者获得公民权呢？人的罪恶也是一样，他们就像野兽、荆棘、前麻和敌人。人不能住在有老虎、豹子的笼子里， 不能睡在杂满毒草的床上，头枕塞满毒草的枕头，也不能晚上睡在地板下有死尸坟墓的教堂。同样，教会也不能与罪恶同在，那里的鬼魂难道不会满怀暴怒地骚扰他吗？